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知鸿沟很难以理解的深层根源，以及呢我们如何靠着恩典尽可能的成为一个可以理解他人的人，也分享了一些我们可以去实践的办法。那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其实呢我们主动放下自己去理解他人，付出爱心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得到对等的回应，反而呢也有可能会遭到误解和质疑，甚至呢被否定和被排挤。还有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处在不同的阶层当中呢，往往我们是那个不被理解的人。那这种不被理解的滋味对于我们而言往往是格外煎熬的。我们习惯了用行动去证明自己，习惯了去掌控局面获得认可。不被理解呢，不仅意味着付出不被看见，更像是一种价值上的否定。好像呢，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善意和信仰都成了别人眼中的不合时宜。而我们提到的不同阶层、不同认知所带来的不理解呢，它更有特殊和挑战性。这种误解往往根植于思维模式、生活环境，还有信息壁垒的本质上的差异，这就不是简单的沟通不畅的问题了。在职场当中呢，如果我们是作为基层的员工或者是一个小的管理者，坚守合规的底线，那高层可能会觉得你不懂变通，阻碍了效率，而基层的同事呢，会觉得你不近人情，只看指标。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选择过简单朴素的日子，那么家境优越的亲友呢，可能会觉得你是自找苦吃，不懂享受。身处困境的人呢，哎，又觉得你这个人虚伪做作，站着说话不腰疼。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向学识渊博的职场精英分享信仰，对方呢，用理性思维去质疑你缺乏逻辑，迷信盲从。你向生活困顿的人传递盼望，对方会觉得你是空谈信仰，你又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所以这些跨阶层、跨认知的误解往往会让我们更加感觉到无力，仿佛无论如何解释都难以跨越彼此之间的认知鸿沟。这些场景是不是都很熟悉呢？那种被误解的委屈、不被认可的失落、想辩解又无从开口的无奈，常常都会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甚至会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呢？我坚持的真理是不是太僵化了？这样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意义？更有甚者，会因为受不了误解而选择妥协。职场上就随波逐流，教会当中就敷衍了事，家庭里啊，干脆不做见证了，只为换取一时的合群儿跟认可。所以今天的星源想跟你聊一聊不被理解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作为弟兄，当我们的善意被曲解，我们的坚持被质疑，我们的信仰被嘲笑的时候，如何不靠血气去回应，不靠他人认可去支撑，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去站稳脚跟，在误解当中重建心灵的秩序呢？我们需要的是以基督的爱去回应伤害，活出有根基、有力量的生命。当然了，首先要明确的核心就是不被理解啊，它不是信仰的失败，而是信徒在世的必经道路。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在世上遭遇无数的误解跟拒绝。那首先呢，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不靠血气回应，这个呢是面对误解的首要功课。箴言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对我们弟兄而言，面对误解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呢是强行压抑情绪，把委屈和愤怒憋在心里，表面上故作平静，内心呢却早已翻江倒海，这样长期下来呢会陷入到自我消耗当中，要么呢是被血气所挟制，当场冲动反击，用尖锐的话语反驳和辩解，甚至呢跟人争执和对立，最后呢不仅没有澄清误解，反而激化了矛盾，让我们的见证受到损害。 很多人会误以为发泄愤怒能够缓解内心的压抑，就像是给高压锅放气一样，能够让情绪得到释放。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发泄愤怒啊，其实不仅不能够有效的减少负面情绪，反而呢，可能会加剧生理的唤醒度，让你的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大脑被情绪所裹挟，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甚至呢，会做出更冲动的行为。就像是你本来你的愤怒只有七分，但是一顿发泄之后呢，生理跟心理的双重刺激会让你的愤怒值飙升到十分，最终呢陷入到越发怒越愤怒的恶性循环。所以作为基督徒呢，面对误解的情绪处理，既不是压抑逃避，也不是发泄跟放纵，而是靠着圣灵去接纳情绪，制服己心。首先，当误解发生的时候，立刻给一个情绪缓冲，暂停回应，不要在情绪上头的那一刻呢开始说话或者是做出决定，哪怕对方有可能是步步紧逼，也要坚定地说，我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给自己至少十分钟的留白。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身体从战斗或者是逃跑的紧张状态当中舒缓下来，然后呢降低生理的唤醒度，为理性的思考留出空间。其次呢，就是坦诚地向神去倾诉情绪，不遮掩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会觉得作为基督徒弟兄应该时刻地保持刚强，不能有委屈愤怒这些负面的情绪，于是呢刻意在神的面前伪装我是属灵的，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受伤。但是呢，神知道我们的本相，也接纳我们所有的情绪，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坦然地向神去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说，主，我现在真的很受伤，我的善意呢被曲解，我的坚持被质疑，我想为自己辩解，我甚至有点想报复那些误解我的人，求你安慰我，也求你掌管我的情绪，不让我被血气所辖制。那这样坦诚的祷告不是抱怨，而是将情绪交托给神，让圣灵来抚平我们的伤口。最后呢，我们坚决拒绝以恶报恶的回应方式。罗马书12章17节吩咐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儿，要留心去做。误解发生的时候，辩解、指责、记恨都是以恶报恶的表现，只会让关系陷入到僵局。在职场当中，同事误解你不合群，你不用刻意讨好，也不必冷言相对，依旧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踏实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品格。在教会当中，同工质疑你的服事动机，你也不用辩解，不用消极怠工，依然按照真理默默付出，让圣灵去见证我们的忠心。这种不被情绪所左右，不被血气所牵引的回应，本身呢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属灵见证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经历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他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都难逃误解。施洗约翰过着简朴克己、远离世俗的生活，被人指责成是被鬼附着的，而耶稣与人同席，接纳罪人，又被法利赛人污蔑成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明明是来救赎世界，却被门徒误解，被百姓质疑，被掌权者逼迫，最终呢还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这一切，耶稣没有愤怒反击，也没有委屈辩解，而是默默承受，甚至呢为那些伤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的沉默跟忍耐不是软弱，而是靠着天父的恩典制服己心的属灵上的刚强。应对误解的第二个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从神的眼光去看自己。我们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在误解当中可以站稳的核心根基。以赛亚书57章15节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被误解困扰，核心原因的是我们把自我价值放在了别人的评价上，别人认可我们，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价值，别人误解我们，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从来不是由他人的看法所决定的，而是由神的拣选和爱所定义的。 他人的评价是暂时而片面的，因为他们只能看到我们外在的行为，却看不见我们内心的动机，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去判断是非，没有办法以神的眼光衡量对错。但是神不一样，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知道我们的动机是否纯净，知道我们的坚持是否出于对他的顺服。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被人理解，而在于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是基督用宝血赎回的宝贵灵魂，也是被神所托付使命的器皿。这份价值不会因为别人的误解而减少一分，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认可而增加一毫。所以在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操练以神的眼光看待自己，比如说宣告真理，坚固内心，每天早晨起来或者是晚上睡前呢，都花几分钟的时间对着神所宣告的圣经当中的应许，神知道我的动机，他必为我见证，我是神所爱的儿女，我的价值在基督里得以确立，我不为取悦别人而活，我为讨神的喜悦。这些真理的宣告可以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他人评价的冲击当中保持内心的安稳。而且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熟悉圣经当中的人物故事啊，就知道被误解呢往往都是常态。比如说约瑟因为敬畏神，拒绝波提乏妻子的引诱，却被诬陷下到监狱当中，在狱中度过多年，连自己的兄弟都曾经出卖他和误解他，但是呢他始终坚守信仰，最终成为了埃及宰相，成就神的计划。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路上被百姓抱怨质疑，他们埋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受苦，甚至呢还想回到埃及为奴。但是呢，摩西没有因为百姓的误解而放弃，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坚守带领的使命，最终带领以色列人抵达迦南边界。保罗的传道生涯呢更是充满了误解跟逼迫，他为了传扬福音四处奔波，却被犹太人逼迫，被外邦人囚禁，被信徒质疑，甚至呢连同工都有背叛他的。但是保罗呢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误解而动摇，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四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之所以能够如此坦然，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与功过最终的判断者是神，他人的误解与论断在神面前不过是极小的事儿。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从他人的看法转向神的托付。当我们过于在意他人的误解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内耗，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与呼召。而且就像第一集提过的，很多演艺界人士甚至那些比较有经验的前辈，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当下年轻人所遇到的困难。但这个呢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而是环境和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陷入到这样的内耗是完全不值得的。记得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认可，而是为了顺服神的依托，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在职场当中，我们的使命是在岗位上荣耀神，无论是否被理解，都要坚持原则和勤奋工作。在家庭当中，我们的使命是带领家人归向神，无论是否被认同，都应该坚持见证和温柔陪伴。而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使命是彼此扶持，共建教会，无论是否被接纳，都要按照恩赐服侍，以爱相待。当我们专注于神的托付的时候，别人的误解就会渐渐地失去干扰我们的力量。面对别人不理解的第三个方式呢，就是以爱回应，把结果交托给神。这个呢是在误解当中去彰显信仰的见证。罗马书12章第21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面对误解，最能够彰显基督信仰的不是辩解澄清，而是以爱回应。最能够让我们心灵得释放的不是强求他人的理解，而是把结果交托给神。尤其面对不同阶层不同认知所带来的误解，我们更要放下强行说服的执念。因为认知的形成呢， 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不是一时的辩解就能够改变的。我们弟兄们呢，经常会觉得说我有一种证明自己的执念哈，遇到误解呢，想拼尽全力解释清楚，一定要让对方认可自己，否则就心有不甘。但是很多时候呢，误解的根源，它是来自于认知的差异，立场的不同，它不是靠辩解就能消除的。强求理解，只会让自己陷入到更深的内耗。应对跨阶层、跨认知的误解，核心的是尊重差异，立足本分，以爱见证，而不是追求表面的认同。我想很多人都看到过，就是子女呢做一件很正确、符合信仰的事情，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父母亲完全的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友好的相处下去。或许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些底层百姓的处境，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让他们真正的完全体会和看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呢可以有其他层面的，不管是业务往来也好，还是一些知识上的交流，都可以共同的去理解。以爱去回应误解，不是毫无原则的妥协，也不是刻意讨好的卑微，而是在坚守真理的前提下，用善意和包容对待误解我们的人。具体怎么做呢？如果说对方愿意沟通，我们可以在情绪平复之后，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和立场，不指责，不辩解，不翻旧账，只陈述事实跟初心。同时呢，学会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去传递观点。比如说，面对高层质疑你不懂变通，不用纠结于关于原则的争辩，而是用数据说明合规合理带来的长期价值。我坚守底线呢，不是因为固执，是考虑到合规才能够避免团队以后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个呢，是之前类似事情的数据。给你看看，面对精英群体的理性质疑，不用急于去灌输教义，而是分享信仰如何影响你的生命抉择和品格塑造，用真实经历去代替空洞的理论。这种适配对方认知层次的沟通呢，比生硬的辩解更能够拉近距离。如果说对方不愿意沟通，甚至坚持误解、刻意的排挤，我们就选择放下。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群体，很多人相互之间确实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我们继续以善意对待，不因为对方的态度影响自己的行为。在职场当中呢，即使同事误解你，依然在工作当中尽力配合，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在家庭当中，即便亲友不认同你的信仰，依然以温柔孝顺去对待他们，用生命去见证神的爱。在传福音时，即使对方嘲笑你，依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不强迫，不纠缠，默默为他们祷告。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向神交账，我们的动机只有神知道，我们的付出也必被神纪念。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把结果完全交托给神。我们负责付出爱，坚守真理，至于对方是否能够理解，是否能够改变，那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就像是耶稣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拒绝相信，刻意的反对，但是耶稣没有强求，而是把这些人交托给天父，继续按照神的带领前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时间，因为神的计划永远是最好的。有些误解呢，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开，但是神会在合适的时机动工，要么呢让对方改变心意，要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磨练生命。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神美好的预备。在教会当中，同工之间有误解也很常见，有人可能因为服侍的方式不同而产生分歧，有人呢可能因为沟通不畅而彼此误解，有人呢可能因为立场的差异而互相质疑。面对这些误解，最能建造教会的不是争出对错，而是以爱包容，彼此接纳。我们要牢记，信仰的真谛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也不在于谁更正确，而是以爱包容，彼此接纳。是否以基督的爱去对待彼此？就像是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的生活方式呢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呢却在各自的呼召当中去荣耀神，因为他们都以神的旨意作为中心，而不是执着于他人的评价。 而教会当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弟兄相聚呢，本身就是一个跨认知互动的场景。有人看重教会的秩序跟真理的教导，有人呢更需要教会团契的温暖，还有呢实际的帮助。那这些差异呢，我们要承认他们的存在，它并不是说冲突的根源，反而可以让我们在彼此包容当中学习互补。面对这种差异带来的误解，我们就要像罗马书14章所劝勉的那样，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不以外在的标准去衡量他人的信仰，而是以爱心去接纳彼此的不同，在基督里实现合一。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亲爱的弟兄，在面对不被理解的困境呢，我们还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误解呢，它也是神雕琢我们生命的工具。每一次被误解的委屈，其实都是磨练我们谦卑品格的机会。每一次不被认可的失落，也是让我们学会单单仰望神的功课。每一次我们想辩解的冲动，它也是制服己心胜过血气的操练。尤其是跨越阶层、跨越认知的误解，更能够让我们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学会用更加谦卑的眼光去看待他人，也更深刻地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也在神的带领下，从懵懂无知到逐渐认识真理，自然的也该给他人成长和认识的时间。就像是保罗在苦难当中所见证的，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些因为误解带来的痛苦看起来是重担，实则是神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更加像基督的恩典。神允许这些误解发生，不是要试探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学会不靠人的认可，只靠他的恩典站立。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用生命见证他的爱与包容，让不同阶层、不同认知的人都能够透过我们看到基督的美好。回顾这一系列三节的内容呢，我们从不理解他人的根源拆解，到理解他人的属灵操练，再到面对不被理解的心灵安顿，其实围绕的核心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活出谦卑跟爱。理解他人呢，是靠着神的恩典放下自我，面对不理解是靠着神的恩典站稳脚跟。这两条路我们都需要舍己顺服和仰望，我们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反复的操练，在软弱当中不断的向神回转。作为弟兄，我们的生命不需要活在他人的期待跟评价当中，不需要别人的理解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的安全感来自于神不变的爱，我们的力量源自于圣灵的同在，我们的方向源自于真理的指引。当我们把内心深深地扎根在基督里，无论遭到多少误解、多少质疑、多少排挤，都能够从容面对，安稳站立，既不被血气所辖制，也不被情绪所捆绑，而是以爱去回应伤害，以温柔胜过刚强，以生命去见证神的恩典。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弟兄，在理解别人的时候有谦卑的胸怀，在不被理解的时候有坚定的信心，不被世界的标准所左右，不被他人的评价所影响，只专注于活出基督的样式，在人际互动当中去打破认知的壁垒，在误解跟纷争当中彰显爱的大能，成为照亮他人荣耀神的光。好，那今天的内容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星源呢，也真的是非常盼望收听节目的你写信给星源，告诉我你的处境、你的困惑、 也包含了你的盼望，你跟神之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如果单纯的是我在这里边单向的跟你去聊天，肯定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各种各样片面的因素。新源自己的成长过程还有信主的过程其实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和坎坷，直到现在呢，我并不是说像我所羡慕的一些弟兄姊妹一样，他们的家人呢同样信主了，然后跟家里人有很好的沟通，所以我自己呢就是处在两代人的不理解当中。同样的我的朋友儿时的伙伴现在还能相处得很好的一些兄弟们，也有一些有关于信仰啊还有认知上的隔阂，甚至于呢包括以前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呢也是因为有的人是先富了一步是吧，所以呢后来他很难理解和接受你的生活状态。那所有的这些认知鸿沟，这些难以理解的屏障都是存在的。那我想同样的，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也一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感受到了一些差异，或者说星源所说的这些状况它不符合你的处境，怎么办？真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可以写信指出来，告诉给星源，说出你的故事。盼望在天路难行客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增进理解，能够彼此扶持，共同进步，一起去荣耀神。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难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彼此之间的交流。我是星源，真爱住我家，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